大的信息，就是我们怎么去
明白神，怎么去认识。当我们把自己东西都啊完全的变成清新了，所以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我们要跟神真正的相交了。但是相交过程当中，若没有一定的方法来讲呢，也很容易变成了新一轮的感觉主义啊，个体主义，又变成新一轮的东西，所以又出现一种新的危险。所以怎么办呢？为了啊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属灵的源流，我们来进神这个东西。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这个感动，一则呢是体谅一下，就是大家可能很累，最主要的是师牧师可能很累啊，所以讲了这么多连通贯很累，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东西是更带有一种操练方法的，所以应该是不累啊。尽量大家不累，因为你们会动起来，尽量不累。但是内容也蛮多的，我们到说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我们十点肯定是完事的，好不好？这是一个什么方法呢？这是一个很保险的方法，相当保险。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接近神的时候，我们愿意清新完以后，我们真正的愿意到底什么是最可靠的从神那边来源，以至于我们可能明白神的属性，可能明白神的性情，然后追求他，面面变成我们有神的荣光和神的性情，这是一个很高的啊属灵的境界。那么最稳妥的办法是什么呢？神的性情借什么表达呢？不是借一个异梦啊，那是个特殊事件，也不是借我们突然间看到一幅画，不是这个东西。最主要的是神借将近1600年，透过他不停的介入历史，而且靠着圣灵的保守成就了这个正典，那就是这本圣经。所以通过圣经，我们最容易怎么样呢？把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啊、神的性情啊、神做事的方法、做事原则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读经，透过读经跟神啊有一种密切的话，那样的话是最保险的，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荣耀，明白吧？而这个看到神荣耀呢，就是神特意让我们显现的，因为若神不特意让我们显现，不可能保持在圣经里面，这是非常保险的。第二是神自己的灵心的保守的，所以我们相信正典的圣经是最纯正的，神希望能启发他的心意，能展示他的心意。所以这样来讲，我们走的这个方法是稳妥的，而且是一语中的，这是直接靠到神本身的，所以呢是真实的啊，真实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把这本天书读得有滋有味？现在很多人若没有圣灵的话，我们读经简直就变得很难，尤其书信读。若有了一些啊属灵的这方面的根基的话，读起来还是很吃力，而且读的方法不同，有的一下就走向了一种历史的解经，我们就根据希伯来文下面原词纠缠不清，最后一节圣经讲来讲去，最后不得了啊！我们讲出来全是知识啊，最后自己也是昏头胀脑的，别人听起来也点得很乌烟瘴气的，而且别人笑话也很难，因为他如果要像你这种解经的话，也得读几年神学，读几年希伯来文，那就惨了。那么这本圣经的话，就不让我们认识神的性情，更多的是绊倒了我们认识神的。不应这样，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你属灵程度不论多浅多深的话，都能比较稳妥的认识到神的一个层次，而且你按这个方法走，越走越认识神的层次，越而且认识层次很深很深，不是简单的认识，是相当深的认识，好不好？我们有这样一个领受，这是我认为是神在我们这个9年的时候给在彩虹家的特别的供应，特别供应。因为我们走一条路是既要真理的路，所以很可能出现一种知识和属灵的比较干涩的东西。当我们这样介入的话啊，我相信我们的灵就会越来越活泼啊。怎么讲呢？这个灵的越来越活泼，第一呢是有实证的，就是我自己；第二呢是有实证的，是我们大家啊，就是星期五的晚上的祷告会。所以星期五晚上祷告会得着，我认为得着比较多的啊，一个呢是傅勇弟兄，傅勇在吗？傅勇来刚走。当然在走，还有一个呢是傅斯弟兄，傅斯弟兄，你觉得呢？你是不是有所得？所以二傅有所得。其他的人呢没有常来啊，其他的姐妹我想这个谁呢啊，立新啊，文清可能都有所得，有所得。没有常来的，我这次来有负担，我本人印了10份，给了师牧师1份，剩下是给6个小组长1份，因为你让你们回去带，我本来是想小组型的给你们弄。
今天考虑到都比较累，所以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还有一张到两张，就给那些有追求但是现在因为孩子因为家住的人也不能来的，甚至一次祷告会都没来过的啊，这里包括我们的四执事之首大红弟兄啊，常常可能在这个方面有需求啊，同时呢还有这个严振兴弟兄对吧，还有严振兴弟兄，还有王轩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还有 Henry 啊，文强弟兄啊，就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的，这样的话我们就给大家一个机会好吧，大家认真的听一下。这个查经法呢叫明节三三制生命读经法，为什么叫明节呢，因为我负责任，如果错了不要归到神那儿去，归到我这儿来好不好啊，三三制生命读经法也就意味着它既不是灵性读经啊，也不是什么知识读经，也不是历史解经，也不是归正读经，都不是，它最终直指我们生命新生命的更新啊，所以叫生命读经法啊，所以看似很平淡但是也很狂妄是吧，也很大啊，很狂妄，我们读完以后新生命就会啊快速成长，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读经的方法呢啊，对，第一个三呢就是什么呢，第一个三就是这个三啊，就是所查考的经文至少用灵性与悟性啊，理性四知，灵性与悟性啊，读三遍，大家知道吧，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拿出一叠圣经，随机我们挑战一个哈，直接拿一本新约的对吧，因为我这书就是这本书是新约的版本啊，拿一些新约的，你们现在随机的翻，或者说呢就是你有目标的翻，你觉得这些我很难懂，或者说你觉得这些很好，或者这些我还不太明白啊，你就这样翻出来以后啊，谁有感动谁特别感动你就站起来给大家读一下。这很难了、啊、这等打擂台了对不对，我要把自己僵的逼到墙角去了，如果我搞不下来我就惨了这是一个多么狂妄大胆。好，傅斯你说，
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
好，四章二十五节，这样我们做个祷告啊，这里边有灵里边的东西，我们相信这是个很大的奥秘啊，我们祷告一下。哎，我们圣天父，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灵面前，主，我们相信你借着你的圣灵，把你的心意、你的属性以及你许许多多做事的方法和原则都启示给我们后人，为让你的儿女更多的能知道你的心意，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更多的效法你自己，主，能活出我们人被造的有你形象和样式这样一个本位。主，我们今天再次打开你的圣言，求你圣灵继续保守，带我们明白，带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主，你保守我们这场地，保守接下来的这短短的一段时间，我们的身心灵都蒙你大能的保守看顾，赶走一切我们发自内心的自己罪性的属世界的和属灵的搅扰，完完全全担心的存心的来到你面前啊，求你特别的能够怜悯我们，垂听我们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尊名祈求，阿门。
大家就是这样，用悟性，不要抠字眼，不要抠概念，不要抠。如果你不太明白的，就先过去。好，在这一节圣经很简单。好，一群来了，可以给一群一掌，一群你过来吧。
就是不常来的星期五祷告会的。
好，那我们就自己读。圣经熟的就读这一节，圣经不熟的上下多读啊，至少读三遍，你读30遍也可以啊。好，大概差不多。
从这段读经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段读经充满难的，有点摸不着太多的头脑。整本第四章是因信称义，最后这样一个结局似乎呢又不算是一个总结，但是又好像是总结啊，这样一句话。现在如果大家抓不到什么头绪的话，你就按这个程序走，你就问三个问题。哦，这是个老版的。诶，是老版的，我那个是个新版的。好像这是老板的。那么三个问题是这个问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呢，这段圣经它是圣灵，它是神怎么介入历史留下的特殊的痕迹，也就是说圣经这一段的历史的客观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从这样一个客观性里面，我们能总结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圣化的原则。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原则跟我们现实的灵命怎么关联起来，具体的关联起来，个性化的关联起来。那么我现在跟大家谈啊，大家如果没有的可以记一下，我后来给大家上传一下，就是客观史实呢，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它不是无章可循，它有章可循。第一个呢，我管它叫三体裁，三体裁啊，体裁的意思，体裁，三体裁，三体裁呢，整本圣经我们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三个体裁啊，三个体裁。这三个体裁呢，一个叫做笔录，一个叫阐释，一个叫做剪裁，裁剪或者叫剪裁。这笔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直接说话，然后呢，人直接记下来。神甚至用一种特殊的语言说话，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然后人直接记下来，这是叫做笔录。那么我们人呢，就好像是一个书记员，神呢就好像是个 dictator 啊，神就是说话的，人就记了下来，这叫做笔录。所以我们看先知书当中很多都是这样的啊，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圣经所保留的一类经卷啊，一类经卷。还有一类呢叫阐释，阐释的意思是作者为圣灵所感，然后把他的大意，把他的要义记下来，然后以人的方式，以各自作者的某种写作风格表达出来，这叫做阐发。这个阐发还有一种呢叫做剪裁，剪裁的话呢是好像是人写的，这里边好像没有一个很直接的神的授意，但是呢你会发现他写的过程当中，他经过一种裁剪，裁剪完以后他这里面表留了神的心意。所以这是三类，这三类，第三类的话很像历史书啊，我们包括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我们很多情况下好像是路加一上写的使徒行传，但是这个背后有圣灵特别的保守，每一段必须保留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相信神透过这个方式啊，保留了相当一批经卷。所以圣经属于三类经卷，一类以历史书为主的剪裁类，第二以先知书为主的这种口述类啊，这种笔录类，还有呢以使徒书信为主的阐释类啊，这个比较起来我就用一个比较就可以了啊。一类呢就是啊，比如说我们研究孔子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孔子三遍春秋的时候，他自己做春秋的注释的时候，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他自己思想的表达。还有一类呢是孔子说的一些话，然后被别人记录下来，然后做了一些阐发，论语偏向于这种话，还有的一些关于孔子的思想的研究偏向于这句话。还有一类呢就是诗三百，是孔子对某些历史的一些文献做了一个剪裁，然后一个汇编编在一起。所以研究孔子的思想就研究这三类就够了，一个是孔子自己写的，
一类呢是后人对孔子思想的一种阐发，还有一类呢是孔子要想把他的思想灌注到某种文献当中去，他自己做了一个编纂。所以一个叫 compiler， 他自己是一个编纂者；一个呢 dictator， 他自己是个口述者；一个呢是孔子是自己啊写的，自己写的，只不过用文字记载下来。这样的话呢，就成为三类题材。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刚才读的这段圣经。是三类题材当中哪类题材呢？很显然是第二类，是阐释类的，对吧？他是借着使徒保罗的手，把圣灵所要透露的一个很重要的经义啊反映出来，所以是第二类啊。它不属于史书类，也不属于神直接说话，啊，不属于先知类，不属于那类。第二个来讲叫三基点，三基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节圣经，每一节圣经都直接和间接着谈三个很重要的亮点问题。第一个是谈神。三位一体的神，以前在旧约里边谈独一真神，在新约里边我们看这个真神表现出啊三个位格一个本体这样的一个神，所以谈神叫三基点的第一基点。第二个就谈天国，谈天国就是神的包括三个层，实际上是国度、教会和甚至包括小组或者家庭，实际上天国包括的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很大的概念是谈以神为主权的那国。一个呢是天国的现在的这种降临的方案啊，降临的这种情况，就是教会，就是圣灵的内住，这是天国的一个雏形啊，一个第一个阶段。还有呢谈末世论以后的天国啊，耶稣再来以及新天新地的天国，都是指这个谈天国。第三个来讲呢，谈什么呢？新人，新人就是被拯救以后，神希望我们活出的一个样子，这叫做三基点，就是每一节圣经都是直接和间接的谈这三点。第二个来讲叫三反衬，三反衬什么呢？就是有时候一些圣经它不是直接谈这个三基点，它是通过谈另外的三个反衬点，然后让你从反面去理解这三基点啊。这个三个反衬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魔，谈邪灵的问题；一个是谈俗世，我们就是这个是被罪玷污的世界的问题；一个呢谈罪人，也就是老我的。所以你看了吗？神和魔它是一个反衬，然后呢世间的国和天国是一个反衬，然后呢老我罪人和一个更新的心我，这是一个反衬。所以我们看圣灵当中啊，它启示人当中的话，还有一些经节专门谈老我的，专门谈这个世界的，专门谈魔的一些东西啊，不等于这里边没不谈它的三基点，是不是它从反面映射这个三基点。那么我们现在看这段圣经里边，这里边谈的是什么呢？啊，主耶稣被交出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啊，或者说主耶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这里边谈的什么呢？在三基点当中他怎么谈？这里边有耶稣，很显然是谈神啊，这里边然后要谈交给人，就是因为我们的过犯，然后谈有罪人，然后接下来让我们称义，有新人。所以你看到了这里边就有三基点和三反衬是在里边的，在里边的。然后呢一般的要素就是我这里边写的一般的要素，包括时间，包括地点，还有传讲人、听众啊、形式、内容等等，就会有这样一些东西。所以这样的话呢，一般因素我们这样可以总结，就是圣灵大概在公元五十年左右，五十年或者六十年左右，这段时间借着他很重用的一个仆人使徒保罗，传讲给罗马人一些非犹太人的信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记录在罗马书当中。而这段信息，罗马书第四章整体信息是因信称义的信息的最后一节啊，反映出神希望透过耶稣基督这样道成肉身的一种救赎办法，最后使他的儿女称义，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大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表述把这句经节的主要的主流的一个思想表达清楚，这就是这段圣经的历史性。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三题材当中它属于什么呢？它属于阐释类的。第二三基点当中它谈到了神的第二位格，也谈隐含着神的第一位格，就是父神透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然后怎么样呢？然后使人称义啊，是这样。所以这里边谈到了旧人、新人啊，父神还有子神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要点。
然后呢，它的核心的教义或者生命圣化的原则是什么？当我们读任何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引发出许许多多的一些关联的原则啊，甚至包括教会的原则、末世的原则啊、自然的原则，或者是自然科学的一些原则啊，包括天文学、心理学很多原则。我们呢，不从那些原则总结原则，不从那些角度总结，我们从什么原则呢？我们从怎么活出神的形象样式，就怎么效法基督的这个角度来总结这个原则，明白吧？所以这样原则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一段圣经当中来直接和间接的来总结出神的主要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圣灵保守这些圣经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圣经透露出来了一个什么样的神的心意，让世人去接受？那么在接受当中的话呢，它有三个方法，它有三个方法，主要是这样三个方法。主要三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效法神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效法圣徒的原则，第三个罪人镜像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看到，如果是这段圣经是很清楚的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神的自己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直接的就去总结如何去效法神，所以生命圣化的原则就变得很直接的。还有一个呢，这里边可以谈圣徒啊，比如说保罗在谈他自己，或者历史书上谈许多先知，谈许多的君王，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如果他是好的，圣经以贬义的褒义的形式把他放在了圣经当中，所以我们就会效法他，透过效法他去效法神，因为神鼓励他，就说明神有一个心意，他做出来了，所以我们效法他的时候也就效法神了。所以就像保罗说的，效法我正如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么罪人镜像原则是什么意思？有可能是谈罪啊，比如说啊贪恋啊，比如说贪财，比如说这个东西，它是谈罪性的一种东西，所以镜像原则是从它反面啊去警醒自己啊，这也是一种生命圣化原则。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生命圣化原则变得比较直接了。那么这段圣经来讲，我们看一下神希望我们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圣化原则呢？这个生命圣化原则其实呢是很明显的，它是有一个主导的生命圣化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句圣经的后半句，就是什么呢？复活是为了让我们称义，是复活是为了向我们称义，这是整本这个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的主题信息。所以这里边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什么意思呢？我们因信称义，可以笼统一点说，或者长一点，那清楚表达一点来讲，我们就叫做因信称义的人生啊。这里边我们可以用再简洁、再精干的形式，怎么表达呢？傅勇或者是傅斯，你们有没有一个更精确的表达，更简明的表达？这更长了，我希望用四个字表达，就是我自带你们的某某人生，某某人生这样。
主有相信你，我不怕。
如果要我总结的话呢，可以叫做称义人生，但我总觉得还不太好。我总觉得应该最终的话呢，还是叫恩典人生比较好。恩典就是说完全是神做成的，就是你接受了这个现实以后，你就获得了永生的恩典，你就活得在神面前可以称义。什么是称义呢？就在神面前没有
没有什么呢，没有魔鬼的控告，在神面前没有罪的拦阻，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前到神宝座面前。实际上这是一个整个福音当中最核心的最高昂的一点，就是我们跟神之间以马内利的。所以这是一个恩典当中的最核心的恩典，最核心的恩典。接下来是恩典人生比较好。那么谈到恩典人，他不是一般的泛泛的恩典，因为恩典太多了，各方面的恩典。这是一个什么呢？罪得赦免，因信称义，获得永生，来到神面前享受以马内利的那个恩典，这样的一个恩典人生。所以它里边有非常非常明确的含义啊，这个恩典。所以我们就可以阻止，实际上是一个因信称义的恩典人生。啊，恩典人生，这是主要的原则。那么其中还有很多次要的原则，次要的原则。还有很多次要原则，那么次要的原则，我们跟自己的灵命成长，我们怎么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都接受是因信称义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则，似乎无论是恩典人生、感恩人生，还是这个啊称义人生的话，似乎对我们已经不疼不痒了，因为我们已经信了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啊，这种小组、这种查经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你圣经读过两遍了，你就可以用这种查经方法。你读过一遍勉强可以，最好在人指导下。如果你一遍还没有读完的话呢，你最好在小组长的带领下，因为你很容易走向灵异解经，一灵异解经就会容易偏了，明白吧？但是你在主体的啊，有牧者和小组长带领情况下呢，你基本上把这个把握就把握住了。然后把握住以后，你就可以从枝杈引出很多很多美好的信息。就像一棵大树，你把干把握住了，不等于你非得把那个枝叶果实全给削掉，光秃秃的弄棵树干，不是这样的。然后再干把住了，然后你就可以哇，原来从这干上我还可以看到这么多果子，那你都可以获得收获啊，这样。那么对我们灵命成长有什么新的意义呢？那这里边呢，我就谈到了这样，第一个呢叫三知，三知，三知是什么意思呢？知神、知己、知彼。你们看一下，你那个三知就是知神、知己、知彼，三知，或者叫知己、知彼、知神都可以啊。这一段圣经每一节圣经当中都直接和间接的隐含着神的属性、神的心意和神做事的原则。所以呢，我们先说三知吧。这个知神最关键，知神是最核心、最基础的。所以三知呢，知神三要有吗？有。你那里边，哎呦，这是个老板，真是遗憾。知神呢，它有三要，就是有三个要点。我们想要从一些圣经当中挖掘出神怎么跟神容面啊，这个相对呢啊，真是怎么相对呢？我们首先要从每一节圣经当中知神。那么知神有三个要点，第一个叫做知神的旨意。第二个叫知神的属性，或者叫知神的性格，或者叫知神的品格。第三个叫知神的方法，或者知神的原则。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知道神呢，他做事他有一个旨意的。这个旨意包括两个层次，一个叫永恒不变的，一个呢是具体的而微的。永恒不变的是主导性的，具体而微的是为了达到把你带上永恒不变旨意的，对你具体显现的。实际上，这个旨意和他永恒不变旨意是统一的，是统一的。所以你谈旨意的时候，你可以从细微的角度讲，最终归到它的总原则上。然后从原则实际上就是效法基督、以马内利，就是这个原则。但是它分到不同的历史时空、不同的环境、不同处境下，就针对不同的人，他会把这个原则表现的啊另外一些方面。再有呢，就是神的属性、神的性情、神的品格啊，就是每一段圣经都反映出神的奇特的一些品性来。一些特点的。再有呢，就是每一节圣经都隐约直接和间接的隐含着神做事的一些方法，所以你把神的做事方法也学到了，神的品格也学到了，然后神的心意也摸到了，这不就是刚才圣母师谈的以神面对面了吗？对不对？又有神的荣光啊，又有神给我的特别的一些命令啊，然后我当然我快步紧随，快步紧随过程当中，我一不小心帮绊倒了，原来我没尊重神的原则，所以我还能明白神的原则，所以我就可以不仅快步紧随，而且紧随还能成功，这样的。所以知神的属性呢，就包括三个层次、三个方面。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当中表现出什么样的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呢，在这里面非常清楚，就是什么呢？神在创世以前，
已经定立了他儿子，要为一些堕落的人，但是呢却是他永恒当中的选民，他要设定一个方法，那就派他儿子来，来完以后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罪，然后呢担当我们罪，为我们的罪犯付赎价，这是神安排的第二个，然后又让他复活，为的是成为我们新生命的初熟果子，最终呢在他里边我们可以称义，我们就可以跟神和好啊！神已经定下这个计划了，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当中，就是要透过这样一个安排，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回转，让我们转向神，看到神的这个永恒的心意，看到神的慈爱恩典，看到神这么奇妙长过高深来，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回转回应神。所以这里边隐含着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第一，让我们转向他，让我们悔改啊，让我们不要面向这个世界，要转向他，心意更新变化。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神对人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呼召，就是归家的护照，天国进了你们要回来的护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突然间就应该感觉到一个什么呢？一个不光是个感恩的人生，而是一个真正面向神、面向神的恩典、面向神的家园的一个回来的人生。这是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现在就看神的属性了，这里边有神的属性，这里边反映出神做事的一个主权性，也就是在历史当中不管你怎么样他已经安排好了，然后他就在历史的一个时间他就拆开了儿子，然后他就成就了这件事，明白吗？成就这件事，然后不管你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按照他既定旨意把那些选定的儿女最后都给挽回回来，等时候定了，数目定了，是保罗所说的时候定了，数目已定了，然后他就收取了，他就收取了，所以反映出神做事的主权性，这就叫做 sovereignty of God。 sovereignty of God 就意思就是主权在神，明白吧？第二个啊，所以这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首先我们作为人的时候应该敬畏神，第二个对神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话，我们知道是我们有很大的安稳。那么我们做事的时候啊，接下来我们要谈效法神的方法当中，我们要学习神这个品格。这里面还反映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什么呢？他在安排这个救恩的时候，他会拆开了爱子，在那个时间以那个方式完成这个救恩，然后受死复活，最终要成就这个救恩。就发现了神做事是有条不紊的，看似是我们人无法理解愚拙的，但是在圣灵里面我们会看到这是神最大的奥秘，拯救其他的奥秘，因为神把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透过十字架完全的彰显出来。若因公义，我们人都会沦亡，都会灭亡；若论慈爱，人似乎都不救。那么这个我们人就应该啊有回归上帝的可能性。所以这样的一对矛盾被神的爱子耶稣基督解决了，他透过受死偿罪，又透过复活，把神的这种既定的以马内利的恩典彰显出来。所以这反映出神做事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一个计划，而且是有条不紊的计划。所以神做事是一个有计划的神，他的秩序性。再有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就启示了一个因信称义的恩典，我们再往上看两节亚伯拉罕给我们做出的东西。所以真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因信称义的子孙，不是 后期的靠行为子孙。所以到了新约以后的话，神已经做成了，把这样一个程序已经设计好了，把所有的礼品都加在这个礼包里了，就问你接受不接受。你接受，一步一步都展开了；你不接受，你靠着你自己称义，完全与神的恩典无缘。你看到了吗？所以神从旧约里边就隐含着这个信息，然后到了新约里边就把这个信息的本质彰显出来。所以让我们看到神不仅是一个有序的神，有计划的神，而且神呢还是一个层层展开的神，他做事是有步骤的，他不性急。像刚才我跟我们一个弟兄谈的时候，就是我们做事的话想一步到位，理想主义，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神在历史的书写他自己展开他的计划当中，他是一步一步展开的。所以我们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圣经的叫做 progressive 啊 trait 或 progressive 这样的一个 character， 就是什么呢？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越到后来越高峰，就最后把本体的真相都显得了。神的计划原本都展现出来了。所以保罗说：“哦，这是个大的奥秘，这个奥秘就在基督，这个基督里面就是啊，让一些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样回到主的名下。”所以就把这个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学到神的这个做事的方法，这样的一些属性，这样一些属性。所以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带小组的时候，就需要有这样的计划性，有这样的安稳性，还有这样的建立性。而且我们既不交也不造啊，不能一步到位。所以我们对待许许多多工作，不能一下子啊立刻吃个胖子，对吧？不能要求对方你也改成什么样的圣徒和圣女，不可以这样的。所以这里边你看到神做事的方法，神的属性啊，然后神既定的一些救恩，这里边都在这里面了。所以我们就为我们下一步怎么去效法神奠定基础。那么我们知神的三要，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分析，那么我们开始看知己的。知己的时候，我们怎么分享自己？第一个，我们是不是意识到神是一个奇妙的神，神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神做事在创世以前已经把这个安排好好了，是不是知道这是一个主权的神，而不是好像我们有更多的跟神可以讨价还价余地的这样一种地位。所以我们就会把自己的位置定到一好。如果你没有定好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要反省了。再有一个啊，就是我们是不是真正愿意承受神的这个恩典啊，这个恩典既然是主权都在神里的情况下，我们有个最好的办法，我们就跟上神就行了，按照神的旨意做就行了。所以神的旨意就是告诉你，这样一个复活的大好消息，就是要把相信复活的人带进复活当中，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你接受了就可以了。那么有些人不接受这个道理，那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这里面隐含着许多的啊，我们还有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灵异的升华的一个问题啊，这里面有好多要点的。OK， 知己，我们再谈一下知彼。知彼的意思就更多了，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在座的，就现在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很可能对这些问题并不知道。知彼并不知道，不知道神大而可畏，不知道神的主权，不知道神既定了好，不知道神做事这种严格的秩序性一丝不苟，而且不知道神贯彻始终的能力，绝不妥协，绝不打折扣啊，绝不跟任何的东西妥协，他就按着这个东西一定去走，然后到了定时，到了定数，神就完成他的工作，是这样的一个神。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做事很紊乱，然后呢做事毫无章法，然后做事很有妥协，做事很机会主义，这是一个层次。还有一个层次呢，我们就说从最需要的层次，就是你认识没认识我们新的神是这样一个神，你认识不知道福音原来神在创世以前都已经计划好了，你认识不认识在基督里来了以后把神的所有计划的奥秘都展示出来了，你认识不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福音时代是多么的难得，你认识不到神把这样的福音传递给你的时候是多么难得，你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敬畏的心，感恩的心，然后以欢呼赞美和敬虔的心态然后领受这份救恩。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的话，你就给他分解这个东西，你就用真理教导他，你唤醒他，让他知道哦，原来这么一节圣经当中反映出我们跟神的这样的差别，反映出神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旨意，反映出救恩当中有这么一个奇妙的而简单的方法，反映出啊，我们因信称义啊，就是这样一个神的恩典，这就是方法啊，这是知彼啊，知彼有真理的层次，还有方法的层次。方法层次就是说，当我们看到神的属性不行了，他没有神的做事方法的话，我们就会告诉他，你做事要有这样的属性做事啊，不能够乱来，不能够混乱啊，不能够啊一蹴而就，不能够一步到位啊，不能够妥协啊，要有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明确的几个要点的计划，这几个要点是不能变的，虽然过程当中有一些抖动，但是这几个关键的点啊，这都属于历史性的要点，你不能动。所以我们带领小组，你们也要这样带。你们带领小组的时候，这就叫做灵异的一个升华，一个跳跃。就是若神把一个东西事工 委托给你了，保证给你了，你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所以你的小组里边要设定一些关键的原则点，这几个点是不能动的啊，这就是神的做事方法告诉我们。然后呢，我们叫做三行，三行这里边有三行，就是知道神来以后马上就有真知了，我们就要知道实践了，一个理论一个实践，所以叫正己见人和法身。正己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有亏欠，没有明白这个真理，我们要归正自己，然后要归正。如果我们做事的方法不能够效法神的很多属性，我们也要归正啊，也要归正。然后呢，见人的意思呢，见人的意思就是一个是学，一个是劝啊。其他的地方我又展开了一下，所以呢见人的话，一个就是学习别人的长处，然后呢去规劝，去劝勉别人的不足啊，这就叫做圣徒之间的互相建造。然后法神的意思就是怎么效法神，怎么效法神？效法神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效法神的属性，效法神的品格，然后呢，满足神的心意。正己三要，正己有三要，一个是身心灵，就是身体方面，心就是我们理性、意志、情感、道德层这些层次当中，都需要跟神的这样的性情归正啊，这些性。然后灵性方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归正。正己三个关系，正己最终呢，它除了从内在的一个好的话，它最终要完成三个关系，一个呢，它改善人和神的关系，一个改善人和人的关系，一个改善人和老我的关系，就是自我的关系，是心我和老我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这个性格了，明白了神这个启示，这个救恩，这个要点了，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会跟神的关系变得更加正到位，就是我们看到了原来神差派耶稣基督来是为了解决我们罪，他复活是为了让我们称义。好，那我就明白了，神既然你有这样奇妙的安排，你有这样主权，又借着啊耶稣基督完成了，所以那我就相信就好了，我就单纯的相信就好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变得非常单纯了，没有疑惑了。然后人和人的关系，我们都在圣徒当中，都相信因信称义的恩典，那么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应该慢慢的更加改善，尤其是当我们效法神的性情，就是做事有板有眼有章法，而且是看重做事是需要一步一步有过程的话，所以我们人和人的关系也会好啊，心我和老我的关系也会好啊，心我就渐渐长成，老我渐渐褪去。然后呢，正己的三个层次，第一个是个人的层次，你需要正己；第二个呢是集体或教会的层次，你需要正己，你需要归正。教会的层次，一个教会的属灵路线，要把它带进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认识，对神恩典的认识，对神救恩的认识，对因信称义道理的认识，对神的性情的认识，这样的一个归正的信仰当中去。所以这是教会的归正。再有一个是国度的归正啊，国度的归正。哦，好的，还有两分钟，国度归正。然后啊，差不多了，就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应用的三个关联。应用的三个关联呢，它是一个叫处境关联，一个叫做使命关联，还有一个呢叫做灵异的升华，三个关联。啊，什么是处境关联呢？就把这样的一个圣经这样一个处境联想到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服事当中去，这叫做处境关联。还有一个呢，联想到使命当中，就是说我已经知道自己的护照和使命了，怎么把神的这样的一个做事原则，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旨意，贯彻到我的使命当中去。然后还有个灵异升华，灵异升华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连接起来不太容易的时候，你要做一个灵异方面的跳跃，灵异方面的跳跃。你比如说刚才师母是在谈就反刍动物的时候，反刍动物因为它有咀嚼，它有一个屏蔽的作用，所以它有一个纯化的作用。那么猪没有反刍，没有咀嚼，所以在灵异方面它就有一个略。所以神希望我们是反刍性动物，就是有个捷径的问题，这预表着以后未来的一个捷径啊。所以灵异的关联的话，就在这个方，就类似于这样做一个这方面的教育
做一个这方面调研。其他的三点啊，效法基督总原则的话呢，
我们没有时间不谈了。但总的来讲，跟上面的一些东西呢，
差不多，差不多。我把这个新版本啊，我回来会放到我们的网上，好吧 ？OK。